原点跟大家预告的是这堂讲道应该是讲这个我们的心为什么烦躁，然后想找一些具体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神的智慧。这上一次做的广告那因为是感恩节，所以我觉得还是今天要讲讲感恩的题目，所以就临时改一下。下一次我们再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心灵怎么在神面前得健康的这个不那个。这个 topic 那先预告，要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就是周四感谢主，这个感恩节我们会有电，这个星期总算是熬过出来了那这个感恩的季节呢，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要怎么样都想到有点感恩的一些行动和这些想法，所以感恩它就是个普世的美德。我想中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愿意人家评价我或者你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对不对？说明中国人的感恩更是有很多的这个诗词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想可能没有人做得到，但这是我们人心的一个向往的一个感恩的一个理想状态。那其实这个感恩节这个节日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事情。因为我至少在中国活了那么多年，是从来没有哪一年哪一个天是过一个要感恩的一个状态。但是美国有这么一个感恩节，是在我对了我说来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所以就证明我们人其实虽然向往着要做一个感恩状态的人，其实这个做感恩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去感恩的人，或者更加。深刻点的问题就可以问我们自己说我和你真的算是一个感恩的人吗？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呢分成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啥都缺乏，那什么去感恩？那我们教会中社区里面肯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朋友。在找工作的啦，刚移民的啦，或者刚刚没有电的啦，就觉得，哎呀，生活的压力什么都缺，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感恩的。这种人我想是有的，很正常。那还有弟兄姊妹嘞，也可能问一个相反的问题：这个神他是一无所缺的，我能够感谢他什么？当我们想去感谢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哎，这个人他需要什么？好像我的女儿。最近在问我和我太太，你们 Christmas 想要什么礼物啊？就是他就是趁着你的需要来感恩，对不对？所以那上帝他什么都不缺嘛，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在问，哎，那这个拿什么去感恩呢？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整个建圣地这个历史中我们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建殿的历史呢，我们要探讨两个人物，一个是雅各。那是在创世纪28章第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这个殿，这是第一次。那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大卫王。这两个人之间差了差不多11代人，我们往下读这个是创世纪的28章我念给大家一起念，边读边读边理解创世纪的28章的10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聚首，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那这个故事我们是熟悉的，这故事是雅各跟他的哥哥为了赠他爸爸的祝福，他爸爸眼睛瞎了，好像快要死了，就想把他的祝福来传给他的小儿子。他爸爸是想祝福他哥哥的。但这个雅各呢，就假扮成他哥哥的模样呢，趁着他爸爸眼睛瞎呢，就把这个祝福骗到手了。那骗到手呢，哥哥发现了，就想杀他。所以呢，这个雅各呢，那一天呢是避难，他是匆匆忙忙的从家里就逃难去了。他妈妈要他的计划呢，就是跑到他舅舅，就是他这个，他妈妈应该是他的哥哥，到那里去呢？去娶个媳妇回来，所以他走得很匆忙，口袋里空无分文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没有钱去住酒店的，那他去的这个哈兰的地方，离他住的别是巴有多远呢？有山啊， 应该是有3000多英里，从我们这里去旧金山是800英里哈，所以那个地方的距离差不多有4倍，从这里去旧金山4倍。那时候没有汽车，就靠走路啊，你可以想象他逃得很狼狈。好，逃到这个地方，晚上没地方睡，就在街边上弄块石头就枕着睡着了。所以今天你在西雅图这边看到那个流浪汉睡在街头旁边呢，那很可能是一个雅阁，有可能，对吗？所以这个人已经穷得没法想象了，好，他这前途无谱，甚至有生命危险，他的那个家回不去，舅舅也不知道会不会接纳他了，对吧？所以他是一个啥都缺的。然后十二节讲到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章51节就看到主耶稣引用了这个故事。那今天我们的理解，这个梯子就预表了耶稣，人是靠着这个梯子可以上下，可以进到天堂。好，所以这个雅各当时无家可归，上帝就邀请他去他的天家。好，所以这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邀请也是给了你和我，我们都是靠这个梯子去天堂。好，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走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投墨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比向东西南北开卷，地上万轴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连你归回这地怎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这个上帝这里讲的每一句话呀，都是针对这雅各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担忧，嘴巴没说出来，那是神他是知道的。所以首先这位上帝向雅各显明他是神，是他爸爸的神，他祖父的神，而且神接纳了他，他是个罪人，对吗？ 他得罪了他的爸爸，得罪了他的哥哥，但是神洗净了他的罪孽，可以接纳他，要他不用害怕，对吧？所以这个神呢，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他爸爸和不只是他爸爸和祖父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而且是神亲口对他说啊，这块地是属你的，不只是他爸爸给他。好，所以这个雅各他就会放心了，到舅舅家能不能娶到媳妇那没有彩金啊，好，但是上帝告诉他不用担心的，你的子孙呢像尘沙那样多，就表示这个娶媳妇的事情一定会成功的。好，好，以后呢不仅仅他会蒙极大的祝福，他的福大到什么程度啊？万世万族的福都成他和他的后裔留了。今天我们显然是成他的后裔，耶稣得福了，但是我们也成雅各得福了。他是说成你雅各和你的后裔。雅各怎么祝福我们呢？就他人生的故事，今天我们读他的故事，就吃他的智慧，就是一种祝福我们的方式。然后雅各也不需要觉得孤单了，因为神他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哪里都会保佑他们。那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会说，哇呀，这个梦呢，梦呢我很想自己也做一次。那有没有想做这样的梦的？好，那我们看几次这个梦呢，我们都可以做。好，其实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人很多的应许，好比雅各那个梦里面见到耶稣，见到上帝亲口给他这么多的应许一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应许，就好比是上帝亲口亲自对你和我说。所以在这个诗篇23章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当你把耶和华当成你牧者的那一刻，这个应许对你是千真万确的。好，那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面临着人生很重大的决定，很迷茫，哎呀，向左还是向右啊，就需要智慧。这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迟的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他是你的神，你需要智慧做决定，向他去求，他就给你。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到年终了，活得很累呀，好，那上帝赐我们安息，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看这些应许，圣经里面远远不止这几条啊，是充满了神对人祝福各种的应许。 我们中间可能甚至有人缺平安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是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所有这些的应许，你都要把它当成是他对你亲口亲自对你说的。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 有恐惧，有这个大选啊，我不知道你选了谁哈，真是使有些人感到很恐惧。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是偶尔的帮助啊，你在患难中随时随地它都是你的帮助。那所以这些应许中有一个应许大家可能很喜爱的，在哥林多前书的2:9讲到，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雅各给了神从那里得那么多应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应许将来怎么样子的实现应验。那今天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想雅各没有想到他的福有这么样子的大，对吧？那还是地上的福，那在天上就更难以想象了。那这些应许对我们全是真的，但是你必须认定这些应许，你必须接受，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的安息，向他去求，去认定，去信。那你这样去做的话呢，圣经里面这些话呀，就是神对你亲口说的，好比上帝对雅各亲口说了那些话出来。下面我们就看雅各怎么回应神给他的这么多的这个应许。好，到了16，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整个圣经里面神的殿这是第一次出现，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犁作锯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锯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神的殿出现三次啊，是在雅各许愿的祷告之中。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一个啥都缺的人，他可能在想，我们在想拿什么去感恩呢？他拿什么去感恩？他拿神的祝福之中的一小部分，十分之一感恩，对吧？弟兄姊妹，你啥都缺，拿什么感恩？就拿你向神要求的这个福的一小部分，许个愿给神去感恩。而且他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他把一个地名都改了，他说这个地方啊是神的殿。所以他的许愿里面包括了在地上啊要为神存留他的名。那这个方法之一呢，就把这个地名给改了，改成伯特利，是神地的地方。今天的世人还知道了伯特利那个地方还在哦。讲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就跟雅各一起纪念了上帝的名。所以我们对这第一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解了，对吧？我啥都缺，那什么去感恩呢？感恩可以是许愿，用你求的福的一小部分献给人，献给神。所以许愿、还愿是神所喜悦的，甚至是神所期待的。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活在世上不容易，我们确实需要好多好多的东西，对吗？那天父他其实是知道的，他也应许要帮助我们安然地度过这一生，甚至他应许我们在天上有极为荣耀的盼望。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为了鼓励我们祷告，向他去求。所以我们教会每个周三在有祷告会，为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你都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求，好，为你求祝福。包括每个月为这些生日的孩子也求祝福。但是弟兄姊妹，在你的祷告之中啊，有没有包括许愿在里面呢？教会可以为你求祝福，但教会不能代替你去许愿啊，这个许愿是你自己要跟神去说的。好， 那就跟大家讲两个见证哈。第一个是我自己许愿的经历。30多年前啊，我在美国来念书，跟大家可能一样，那是穷学生，没钱的。我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啊，这个信耶稣的过程是个神迹。但是信了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奇怪，这个上帝怎么要救我这么一个穷学生？我什么都不能给他，啥都没有哈。当时就机构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就向神许了一个愿，我说这样子哈，55岁之前是我的，55岁以后全是你的。我也不知道55岁那天我是贫穷还是富足，也不知道甚至还有没有健康，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活不活在世上。但是主啊，我说我啥都不没有，55岁以后的人生是属你的，也是很小气了哈。你看55岁前收我的哈，但是就这么一个许愿呢，神悦纳了。直到55岁我退休那一天，我就看这一世人生呢，这个退休这个服侍神是神给的，不是我，他早就做了最完美的安排，就在55岁那一天，我可以安然的退休，完全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年轻人在想早点退休。我告诉大家一个机密哈，我觉得应该是实用的哈，说不定你也可以向神许个愿，好不好？你说55岁啊，全部献给你，那你看上帝怎么来祝福你，来带领你啊，使你能够照着他丰盛的供应来还这个愿。弟兄姊妹啊，向神求福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不可以投受他的恩典了。在哥林图后书说。这个保罗写信告诉他们，劝他们不可投受他的恩典。所以求完祝福之后，你可不可以拿这个祝福的一小部分去还愿呢？去许个愿呢？也许你需要早点退休，退休以后怎么办？你打算怎么样的去感谢神？或者我们中间需要健康得医治，医治以后又怎么样呢？或者我们中间需要有工作的，好，或者有签证的，可以向神求，教会也跟你一起求。但这个福真的成为你的之后，你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感恩呢，可以是在我们啥都没有，但是你向神许愿，这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态所有的。好，这路加福音17章，我们读到一个故事，讲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天有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了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所以神祝福我们，他心里有个期待，人要感恩。所以你看，那10个人说了他的祝福，那9个不在，上帝在念叨这个事情呢，对吗？所以这9个人使神失望了。弟兄姊妹，你说了神哪些祝福？你许过什么样子的愿？你会使上帝失望吗？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许愿的一个例子，也大概30多年前，我在 IBM 工作过1-2年，那时候 IBM 有一个 technical fellow。他姓谢，他是教会的长老，叫谢长老，我去他教会的。到周五的时候，那 technical fellow 在 IBM 跟微软也是一样，就是个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的那个级别。好，那每个周五呢，他就邀请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就带了午餐来，我们边吃边查经，边聊人生，边聊。好，那时候我也向神许了一个愿，我说哪天我的头发白的那个日子啊，我要学这位弟兄，也要去扶植年轻的一代。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退休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弟兄姊妹，退休以后，你可否真的把你的人生的阅历跟这些年轻的一代去分享？我们失败的经历对他们都是祝福，因为他们可以从我们的经历中去借鉴。哎，你做了这么个决定是这样子的，做个决定是那样子的。好，所以大家我们年纪大了，喜欢抱团取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花一点的时间去陪年轻人，真的把你自己丰富的这个人生的阅历 跟神带领你走过的这条经历啊，真的分享给年轻人，他们真的非常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圣诞节节期啊，我想你心中有向神要感恩，也有又求祝福的地方，是否这个感恩节你可以向神许个愿，然后用神要祝福你的，你所求的一小部分来还给他，这是我们在啥都缺的情况下一个非常蒙神喜悦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智。 好，那我们下面来探讨了第二个问题、哦、就是这个、我啥神啥都不缺，我拿什么去感恩、啊、那我们就看第二个人物，就是大卫王、哦、在这沙漠、记下，那从雅各到沙漠呢、到沙漠这个时代大概有11代人，所以神殿的这个事情啊，隔了11代才有第二个人想起这个事情。这个大卫王住在自己跟踪耶和华使的安亲，不被周围的仇敌骚扰。那时王对先知拉丹说，看啊，我住着香柏木的宫贞，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拉丹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在整个圣经里面，这是第二次讲到神的殿了、啊、那什么叫神的殿呢？神的殿就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有神的名字在上面，也向人象征着神的居所，所以神的约柜就象征着神的宝座，在这个幔子就是个帐篷里面呢、啊。这个大卫王看到神对他极大的祝福，他四围的安亲啊，但是他又看见自己的极大的祝福在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他然后又看见神在这个帐篷里面，他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他的心里很不舒服。这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喜悦大卫啊。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上帝称赞他，英文叫 A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这个英文翻译成合他心意，我觉得翻译的缺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个大卫王他的心呢、啊，是寻求上帝，他心中他能够感受到上帝心中不虚浮的地方，他也不虚浮。那这跟我们人非常不一样，我们人看到别人比我们过得好啊，我们会不虚浮，看到人家的哎呀度假，哎呦他度假去了更美的地方，车子比我好，房子比我好，哎呀这化妆品比我的包比我好，不虚浮。这个大卫王那是反过来的，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根里面，我的神的约柜在这个帐篷里面，他是倒过来，他心里就很不虚浮。这个对人是不自然的，因为人、啊、是看见自己的缺乏是永不满足，对吗？所以我们打开眼睛一睁开看呀，就有更好的 entertainment， 又叫玩不玩的球赛，玩不玩的这个这度假。所以在我们这种丰盛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思维里面有空间去想神他心里的这个感受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但其实大卫王跟我们的距离并不真的那么远，你要是在你的丰盛中想到了神他心里怎么想的时候，你就是大卫王一样的思维了，那神会称赞你，他说 Your man after his own heart。 好，我觉得今天、啊、我们非常需要操练这个，尤其这个感恩节。好，甚至我觉得我们、啊、非常需要训练自己，我非常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种习惯，去进食。进食什么之类啊，就是这美食都不要了，你就能够用这个进食的那一个小时去想想神的事情，使我们从这个世界各种的欲望之中这种捆绑啊，能够得释放，可以去想天上的事，想神的事情。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们，我待会现在讲一下怎么训练小孩子。我那时候训练小孩子去感恩呢、啊，到感恩节的时候让他们每人一张纸，这纸上面要写满了他们感恩的事情，不能够是半页纸就填满。我说你不是想到足够的事情全部要填满，不能够写很大的字啊，好，是小小的字要写满的。好，填不满就跟他讨论啊，你要感谢你看你的兄弟姊妹父母啊，爷爷奶奶，要感谢我们的房子有个屋顶， 感谢我们有汽车，感谢我们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平安的国度里面啊，有这个信仰的自由，要他们就是感谢老师，感谢里面的同学和朋友，要他们写，写得茫茫的，然后你坐下来跟他们一条一条去聊，把这个感恩献给神，这个非常的有必要。这个感恩节希望你们带孩子做这个事情，好，因为今天很多叛逆的孩子啊，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啊，所以他不怕得罪父母的了，对吧？现在是家长们怕孩子们发脾气，对吗？不是孩子们怕父母发脾气，为什么？他们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你要把这个当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训练他们的感恩节。这个感恩节就带孩子去守上神的恩典。好，那这个要他去守上恩典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我是训练我的孩子是有感恩的，就是每年的感恩节我会带他们一起去正德林肯总统当年发布感恩节这个假期的时候一个文档，是美国政府文档。我想今天呢我们全教会念一次，因为我是希望我们教会每年要念一次的。好，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一起来念。好，是林肯感恩节文告1863年。好，这是个中文译本译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好，即将过去的一年充满了天强地灵的福气，我们时时享用这些福气，却常常忘了饮水思源。原来有一些不同凡响的福上之福，不可能不穿透便远化那对全能上帝的恩慈，以麻木不仁的心灵在这场规模空前甚至引发异邦对我们虎视眈眈的惨烈内战当中，我们保持了与世界各民族的和平，保障了社会秩序，保护了法律的尊严，保守了圈地外的和睦，战场正随着我们联邦海陆军的节节胜利而大大缩小，犁头交通车和船只便没有因为和平工业的财力往国防的必要转移而停产，开方斧头拖宽了我们居住的世界，铁矿煤矿和贵金属矿年年增产，尽管尊严围城及战场造成废墟浩劫，我们的人口持续的增长，国力增强，令人欣喜，人民定将继续享有更大自由。这些伟大的事情不是出于人心的设计，也不是人的手能成全，乃是来源于至高上帝的恩赐。他诚然因我们的罪业而发怒，但仍然乐意赐下慈爱怜悯。我深深觉得全体美国人民应当万众一心，向至高神致以庄严而虔诚的谢忱。因此我谨邀请全美各地的同胞以及海外侨胞，把十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分别出来，向住在天上的慈爱父神献上感恩与赞美。当我们这样敬拜这位拯救与赐福我们上帝的同时，我建议每人本着为民族的邪恶与叛逆而谦卑痛悔的心，把所有因为这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而成为孤儿寡妇哀哭与受害者的同胞交托在上帝恩惠的手中，恳求全能者伸手医治我们民族的伤痕，并按照他的美意尽快恢复那完全的和平友好安宁与邻邦。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政府的文告。那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建国的国家，所以这个感恩节它的本意啊是向天父的感谢。那在这个非常痛苦的内状的这个年日里面，林肯仍然呼吁全国人民感谢神，他看见了这个在灾难中神的这个慈爱。好，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患难之中，你是否仍然能看见神的美意，仍然可以带着喜乐的心去感谢神呢？这个其实就是每个感恩节我们需要操练的，也真切的盼望所有的父母带你的儿女这个感恩节好好的念一下这个文告。 好，那我们现在对这一段做一个总结。我看就是神啥都不缺，那什么感恩？ 我们从大卫包括林肯他们身上看到一个真理，感恩的心啊，他看见神的祝福，也看见对神荣耀的亏欠。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感恩的心看见神的祝福，也看见对神荣耀的亏欠。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充满了欲望，看见自己的缺乏，却看不见神他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看我们的孩子啊，只看见他们的缺点，却看不到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祝福，给他们的这个天赋天分？所以我们看见孩子就骂，而不是看见孩子就感谢神，去赞美神创造了一条新的生命，在他的这些孩子们身上赋予了那么多的祝福。那我们看我们的配偶也不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看我们的配偶就想骂啊，有没有这样子的？那有没有看到神赐给你一个配偶啊，这个配偶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优点在他的心上？所以这是一个看见，所以感恩的心啊，他能看见作为神赐给他丰盛的祝福啊。那第二个看见就是看见对神荣耀的亏欠。那这个大卫是看到他住的这个房子这么好，神在帐篷里都不舒服，他觉得这个损害了神的荣耀。就是神看到大卫，你的神待你那么好，你看你这样的个样子啊，神荣耀有亏欠。林肯他看到神祝福那么多，但是这国家充满了罪污，对吗？所以他呼吁全国人民在神面前的悔改，都是对神荣耀的亏欠。那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能看见哪些地方我们亏欠神的荣耀呢？我最近就有个蛮感恩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在前面欢迎大家来主日，最近就有一个姊妹今天没看见她哈，她可能度假姊妹姓 Joy， 我没有请她，她自己就主动来跟我一起来欢迎大家，给我很多的安慰。你想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人欢迎进来，福音朋友会信主吗？他们会留在教会吗？这对神的荣耀会不会是个亏欠？如果一个新来的朋友接受以后没有人跟他说话，这神荣耀有亏欠。再看看你自己的团契，一个新来的朋友他会留下来吗？一个新来的朋友进入你的团契，他会信主吗？如果人进不来，他不会因为你们在一起的相爱的生活信主。大家想想看，我们的团契生活中有亏欠神荣耀的地方吗？所以其实教会方方面面到处都有可以改善，可以充满神更多荣耀的地方。那这个需要个感恩的心才看得见，你看得见你就不舒服。好，最好是不要我看见来找你然后你说 no， 好，而是你自己看见然后主动的承担这个责任，就大卫王这样子，那个是个感恩的心。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日子中好好的去思考，就开我们的眼去看见教会各个角落哪个地方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自己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大家都动起来了，那个教会会有更大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感恩的心啊，它是要看见神的祝福，同时也能够看见我们对神荣耀的亏欠。诗篇五十篇我们念到，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弟兄姊妹，这个感恩的季节，你会怎样子的一个心态，怎样子的看见使神透过你的感恩来得荣耀呢？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好，到了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拉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居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师事，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在整个圣经里面，旧约与新约，我们看到上帝从来没有指令过人要为他做一个建筑物。在以赛亚书66章耶和华也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盾， 你们要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神他没有给人任何命令要给他去建一个建筑物。那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圣殿他怎么来的呢？是神一个感恩的一个表达，不是神的一个命令。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现在你要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曾羊群曾招你招来，叫你不再跟随羊群，令你做我以名以色列的尊，你无论往哪去，我常与你同在，剪去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行恶之子也不将存钱有害他们，并不将我命失事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亲，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时，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受你的位，我必坚定你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大卫他这个心呢，神叫他不要建，他的心意神是领了，否则哪里那么大的祝福给他，对吗？当我们看到这个为神建殿宇是个特许的荣誉，人是不能强加给自己的，必须是神允许的。那这个上帝把这个特许的荣誉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更准确的是给他的儿子后代的耶稣。所以我们对这个建殿的事情呢做一点总结。因为我们教会刚才在买堂，我想跟大家也交代一下这个买堂神是怎么吩咐我们的。首先为神建殿宇，包括我们去买教堂，不是成神发出的直接命令，圣经里面没有旧约新约都没有命令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为神建殿宇是个特许的荣誉，人是不能强加给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个 property 我们made offer 300万，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我们不能凭血气去提了一个很高的价把它抢来，把这个荣誉强加给自己，这是不行的。我们人要做我们所当行的，其他的就要神来做，为了使他可以显明，这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有这个特许的荣誉为神去建这么一个堂，但是是对我们的祝福，那不是神可能就赐给下一代，他有他的美意。为神建殿宇虽然不是神的一个直接命令但是带着感恩的心做出了一个这个感恩的行动，这个是蒙神悦纳的，神是喜悦的，是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就向大家做了一个交代，对吧？为什么去买这个堂，不是命令，但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就在想上帝既然没有命令人去建堂他为什么不干脆就命令人不许建堂？那我们就可能少了一个事情因为圣经里面也说不允许人为上帝造像，对吧？但他没有命令说不许建堂，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这个是上帝他认为地上有建筑物用他的名字十字架挂在上面，是他向世人授受他荣耀的一部分。那么读圣经就知道这个窗天居天的这述说神的荣耀，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的创造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那我们的生命，我们信耶稣，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圣经神荣耀他名的重点。所以教会的主要工作是牧养，是救人的灵魂。那地上有建筑物挂了他的名，是可以述说他荣耀的。就好比我们看到一个金针词就知道阿拉的名，对吗？大家看到一个十字架的教堂，他说这个是基督的名挂在地上。所以这个事情是可以荣耀神的名，是因此也是他喜悦允许甚至他要祝福的一件事情。我们交代完这个了，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就是为神建殿宇为了表达感恩的这个心是蒙神悦纳的，但不可以强行。我们起来为神建殿宇以表感恩的心 啊，门神的悦纳，但人不可以强行。好，好，那我们再来往下念，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哈。到了这个历代志上啊，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哈，就是大卫王对费正说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这些宝石啊，它的金银啊，一大堆。所以这个事情啊，让我很震撼。说实在的，上帝说你岂可给我做殿呐、啊？哎，大卫没有因此就还去把这事就忘了。有时候像我在问我自己哈，假设去我去做过事情，上帝说你岂可做，我就说哎呀，那你叫我不做我就不做，想都不想了，而且心安理得是上帝不要我做的嘛哈。但是大卫不这样子，他说你不要我做可以，而这个事情你有喜欢，那至少我要参与。大家说呢？所以他是个支持者，他就准备了好多的材料啊、金银啊，这就弄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问我们自己哈，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如果我是 leader 我就做，不是 leader 我啥都不做，有这样的人吗？所以你像我自己在很多地方侍奉，我就发现有些地方上帝是要我去 leader 的，就要去带领，但有些地方的侍奉我是个支持者。好，所以支持和带领都是感恩，对吗？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 我要侍奉你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必须是这个执行者啊，那你要跟大卫去比比，就发现啊有距离，对吗？所以我们要分辨，在我们的各个的侍奉的岗位上，神所喜悦的，即使你不是带领者，你也可以是个很好的支持者去扶持，对吧？大家明白了哈？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在我们的侍奉中，因为不是带领者就往后退缩，而且是要积极的，这样子使这个带领的人就觉得有很多人为他分担，哈。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呢，也看到大卫问了这句话，他把所有那些人召集起来嘛，好好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那个王帝他要征税什么之类，他可以不需要任何人参与就把这个殿的材料预备好了，但他敞开邀请许多的人跟他一起来奉献。而且他问的这个问题啊，他不是说今日有谁乐意献多少银子啊，而是谁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上帝要的奉献啊，他是要我们跟他发生关系，我们都献给他了，然后这样子的人献的金钱，神是悦纳的，神是喜悦的，对吗？好，所以你看大卫没向他们要钱，他说你把自己献给神，那人献给了神，他自己就有这个感恩的心了。所以许多的这些官长啊、百姓啊也献了好多的钱，对不对？到了第九节，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感恩呢，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也是个集体的行为。当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的时候，神得的荣耀就更大了，是吗？所以大卫他不满足于他自己去感恩，他要动员辅导大家一起去感恩，为了是什么？神要的荣耀是茫茫的。同时我也在想啊，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东西能带到天上去啊，对吗？哎，献给神的感恩，这个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大卫在想，哎，他不能自己一个人得了这个永恒的祝福，他把大家都带进来一起去享受神啊，这个神的祝福。所以因此啊，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邀请很多人来一起侍奉啊，不只是我一个人要讲道，大家一起来讲道。我们得去支持宣教，不是我去支持宣教，我们每个团契直接去支持宣教。那我们教会的同工核心同工可以是一票否决，就鼓励大家的参与感，所以我们教会做的决定是同心合一的。所以这样子一起来做，神得的荣耀就非常的大了。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教会整个运作的方式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我不是为难大家要你们上来讲道，而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的时候，神得的荣耀比一个人做要大好多好多。好，所以我们来对这一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的总结。好，感恩的行动有执行者也有支持者， 他有执行者也有支持者。所以我想为我们上一代的邱长老啊、吴医生啊、兴国、薛志孙啊、这个寿珍姐妹，大家都认识一些啊老一辈的中光弟兄姊妹啊，要为他们做一个见证和感恩。上帝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给他们这个建堂的荣誉，他没有执行这个事情，但是他们非常的爱心的参与了支持了这个事情。因为教会去买堂300万，这里面200多万的钱是他们给的，我们是他们祝福的一个承受者，大家要明白。而且这200多万的钱呢、啊，其中有一些是那一代的人拿他们自己的房子到银行去抵押借款的钱转给教会的，所以这个钱我们不能去乱花。他们有个心志要为神建一个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曾接手这个教会起来就感到一个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子，好像他们这个心愿是神喜悦的，就应该我们再去思考。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是神要把这个荣誉给我们呢，好像邱长老是大卫，那我们可以做所罗门那一代人把它建成，或者神要交给下一代，你看成雅各到大卫十一代人呢。但是如果是这样子，说不定我们也学大卫那一代，我们也把钱放进去，使这个 building fund 热了热多，使得有一天这后代人们涌出来，能把这个神这个第一代人这个心愿的事情成就在地上。所以这个感恩的行动有执行者有参与者，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能不能执行完成，或者不行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对建堂可以有一个支持的一个回馈，使这个事情能够持续下去。 好，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往下念。好，到了29章的10节啊，所以大卫在腓顿面前称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尊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都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你看这个感恩的行动带来一个何等的一种赞美啊！但假设这些人分文不屈，只是口都说，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你会觉得很苍白，但他们那样子的奉献再读这个经文，就这个经文就好有影响力，对吗？所以我们真的赞美神，他是 有行动也有话语。丰盛尊人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便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趋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这一两个星期这其实就是我的祷告，我说问神啊，我算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算什么，这个事情这么大一个荣誉在我们这一代是属于我们的吗？所以两个星期前这个啊，市场上出现这个建教堂，我也不知道，哎，我说同工们说我们有钱吗，有人愿意去维护吗，我说不知道，我们送过吊唁看圣灵怎么样子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心中运行，而且只有那么几天的时间，对吗？我谢谢大家，为大家感恩，因为大家都说我愿意维护，哎，我愿意捐献，愿意借钱给教会，哎，这个钱居然够受了，以至于我们敢凭信心下这个单。成不成我还不知道，成了是神对我们极大的奖赏，不成我想神也有他的美意在其中。好，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算什么，我们仅愿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的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与影儿不能长存。大家想想大卫那一代的人啊，好多人奉献建堂，那些人他们有没有去度假，有没有买好包啊，有没有去啊好房子，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没人纪念，但这一件事情啊，神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在纪念， 我说在天上都会纪念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永恒之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这种感恩的行动啊真的蒙神的纪念。所以诗篇就讲，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又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本来就是他的，对吧？所以我们再次从这段经文看到，这个感恩它是话语，更多的是行动，而这个行动带来了神极大的荣耀。好，那我们对这段啊做个总结哈。那在世的日子与影儿不能长存，感动的行动会长存。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我们在世的日子与影儿不能长存，感恩的行动会长存。弟兄姊妹，这个感恩节你会采用一个什么样子感恩的行动呢？这个东西会长存。你在感恩节吃的这个turkey 啊，那个不能长存，美食啊，好，但是你感恩的行动会长存。好，我们最后对今天这个两个题目做个总结哈。那么当中有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啥都缺啊，这是正常的。我们人生是个挣扎，不容易。拿什么去感恩呢？那感恩可以是个许愿，你用你求的福的一小部分献给神。所以在感恩节好好的在神面前思考，你要神怎样祝福你，然后你在神面前许个愿，主啊，你若好像雅各一样，对吗？使我平安，使我有食物吃，又带我回来，使我食物一大堆，可以列你所有要求的东西。但求完这些福以后加一两句好不好，就说主啊，我愿意怎样子在你面前许个愿，也许是中间想早点退休的，好啊，可以发你退休后的日子完全的献给神。那么中间有丰富的，我们也可以学学大卫，可以感恩的心动啊，向世人去叙说神的荣耀，而这个感恩的行动会永远的长存，会永远的长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感恩节的季节里面，我再次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也希望透过这个感恩节我们自己操练感恩，也帮助我们的儿女来操练一次感恩，对吗？使我们全家都是一个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神荣耀的家和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的一生都是你的，我们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主啊，我们将一小部分献给你的时候，是你的心里面是那样子的满足。主啊，你要把更大的福存住在我们当中，为了向世人显明你自己的荣耀，要向世人都显明归属你的人是何其的不一样，因为你自己的恩惠平安随着我们，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你从岁首到年终都保守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